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怀伦的善恶之争，今天是第36章破镜的争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你都告诉我们，你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放心，因为主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而且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挣扎的时候能够选择基督的道路，能够依靠上帝的力量。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也愿意主带领我们前面的生活，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也求主你不丢弃我们，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使我们能够归正回到主所谓我们拣选的道路当中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生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接下来的读书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们。怀伦著善恶之争第36章破镜的争斗。自从天上的大争斗最初发动以来，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神的律法。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才进行背叛创造主。后来他虽然被逐出天庭，但他还是在地上继续这同一个征战。他所坚持的目的就是要欺骗世人，以便勾引他们去干犯神的律法。无论是要使人把律法完全作废，或是要使人弃绝其中的一条训诫，其结果总是一样的。因为人若干犯一条，就是藐视全部律法，故此他的影响和示范所及都是在引诱别人犯罪，无形中也就是犯了重条。撒旦为要设法使人藐视神的诫命，竟歪曲颠倒圣经的道理，就此在千万自称相信圣经之人的信念中掺进了许多错谬。真理与谬道最后的大冲突，无非是那有关上帝律法之长期战争的最后一次决战。现今这一场战争正在发动，就是人的律法与耶和华诫命的战争，也就是圣经之信仰与神话遗传之信仰的战争。那些行将联合起来抵抗真理与公义的种种势力，现今正在积极工作。上帝的圣言就是那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和流血的牺牲而传给我们的圣经，现在不为一般人所重视。圣经已经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一本书，但只有少数人切实地接受它为人生的指南。不信上帝的风气流行各地，实在惊人。不但在社会上如此，就是在教会里也是如此。有许多人已经否定了那作为基督教信仰柱石的圣经要道。受圣灵感动而写作圣经的人所提出创造天地的重大事实，以及人类的堕落、罪人得赎和神律法的永存不废等等真理，实际上已被多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加以全部或部分的弃绝了。千万自夸为有智慧并有独立思想的人，认为读信圣经乃是弱者的表现。他们以为若能找出圣经的缺点，并用所谓灵异的解释去抹煞其中最重要的真理，借此证明他们才能和学识的卓越。如今有许多传道人教训众人，也有许多教授和教师教训他们的学生说，神的律法已经被更改或废除了。至于那些承认律法依旧生效并应认真遵守的人，倒被众人看为是应受嘲笑和蔑视的。人们弃绝真理，就是弃绝真理的创立者。他们践踏神的律法，也就是否定立法者的威权。把异端邪说当作偶像崇拜，正如制造一个石像木偶一样容易。撒旦歪曲神的品德，借此使人对上帝养成错谬的观念。多数的人拥戴了一个哲学的偶像来代替耶和华，只有少数的人才是真正敬拜那表现在圣经中、在基督里和创造之功上的永生神。 千万的人崇拜自然界，同时却否认自然界的神。在今日的基督教界中，拜偶像的事仍旧存在，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实际上正如古时以色列人在以利亚时代所行的一样。近代许多称为智慧人、哲学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以及新闻记者所崇拜的神，社交场中的士绅和许多学院、大学，甚至于一些神学院中所拜的神，与从前腓尼基人的太阳神巴利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教训，声称神的律法不再约束世人了。在基督教界所接受的许多谬论中，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厚颜无耻地打击到神的威权，更直接违背理性的要求，或更足以产生恶毒的、毒害的恶果。原来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律法，要人民尊重而顺从，也没有什么政府可以没有律法还能成立。既然如此，天地的创造主焉能没有律法来管理他所创造的生灵呢？如果一些有名望的牧师公然教训人说，那治理本国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律法不是必须遵守的，或说那些律法是限制人民自由的，因此我们不应遵守，请问人们能容忍这样的牧师在台上讲道多久呢？藐视国家的律法尚且如此，何况有人践踏那作为一切政府基础的神的律法，其罪岂不更为严重吗？即使国家的律法可以作废，让人民任意行事，宇宙统治者绝不废除他的律法，而让世界没有一个制裁罪人或嘉奖义人的标准。我们愿意知道废除神的律法必有什么结果吗？这种实验已经实行过了，当无神主义在法国得势之后所演出的惨剧是非常可怕的。这就向世人证明，人若废除神所加在人身上的约束，就必须接受最残暴之王的管制。公义的标准一被废弃，就给魔君开了门路，让他在世上建立他的权柄。哪里弃绝这神圣的诫命，哪里罪就不再显为罪，而义也不再显为可羡慕的了。凡不愿受神管理的人，是完全不够资格来管理自己的。他们那种毒害的教训，给一些本来不耐约束的儿童和青年灌输了犯上作乱的精神，结果便造成无法无天、荒淫无耻的社会。正当许多人讥诮那些顺从神诫命的人是迷信的时候，他们自己却热切地接受了撒旦的迷惑，于是他们就放纵情欲，实行那些使邪教徒遭受天谴的种种罪恶。那些教导人轻看神诫命的人，乃是在撒播悖逆的种子，所以也必收获悖逆的果子。人只要将神的律法所给人的约束完全抛开，则人类自己的律法不久也必置之不顾了。上帝既禁止人犯不诚实的行为，或贪心、说谎、欺骗，人们便认为他的律法阻碍他们昌盛发达，故此加以践踏。但废弃这些诫命的结果却是他们所没有料到的。倘若律法真不再约束人的话，人又何必惧怕犯法呢？结果人的产业便再无保障，人可以用强权夺取邻舍的财物，而那最强横的人必然要成为最富足的了。生命也不再被人重视了，婚姻的誓约也不再作为维护家庭的神圣保障了。谁有力量，只要他愿意，他便可以用强权把人的妻子夺去。十条诫命中的第五条诫命也要与第四条同被抛弃。儿女们为要达到自己败坏的心愿，也不惜悍然杀害父母的性命。这个文明的世界就要变成强盗和凶手的冤首，而和平、安康与喜乐都要从地上消灭了。怀圣母在这里说到，就是 人忽略上帝的律法，蔑视上帝律法所会遭受的结局哈。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有秩序，然后国家制定法律，就包括我们这个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它也制定一些法律伦理道德。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真正的无神论者他是不讲道德的，因为无神论它的基础是建立在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上。进化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强权就是政治，所以真正的死心塌地的无神论者是不讲道德不讲律法的。那么这个社会之所以还有人讲律法讲道德，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潜移默化当中，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就在遵循了圣经上的这些道理，圣经上的教训。我们基督徒是讲道德讲伦理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上帝这样教导我们，因为是上帝创造了我们，并且在创造的时候就将律法给了我们，所以一切人类一切的道德观念其实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如果我们否定了上帝，那么人就不存在道德观念，因为人是从动物来的，而动物的进化这一系列都是弱肉强食的结果，是丛林法则。所以当你愿意接受上帝的伦理道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否定了自己所相信的丛林法则，就已经否定了自己所相信的无神论及进化论。但是很多人他们就说，你会看到很多人他自己所相信的跟自己所实践的东西并不相称啊。所以世界上至少我觉得在我周围，凡是遵纪守法的遵守伦理道德的人，就算他们说自己是无神论，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那宣称世人不必顺从上帝律法的谬论已经削弱了道德的义务，并且在全世界打开了犯罪作恶的洪流。犯法放肆和腐败的事像汹涌的潮水向我们冲来，在家庭中撒旦正在工作，即使在一般自称为基督徒之人的家庭中，也有他的旗帜在飘扬着，其中有嫉妒、猜忌、伪善、离间、暗斗、纷争、辜负圣洁的委托和放纵情欲的事。那本应作为社会生活之基础的全部宗教原理和教训已经变成一堆摇摇欲坠即将毁灭的废物。穷凶恶极的罪犯在被囚入狱时，往往还领受了各地送来的赠品，好像是他们有了值得羡慕的名声一样。他们的性格和罪状被人广为宣传，各地报纸还披露他们犯罪作恶的详细情形，等于教导别人也去欺骗、劫掠、凶杀。于是撒旦便因自己毒计的成功而大大欢喜。现今这样迷恋邪恶、草菅人命、任性纵欲和各等各色黑暗的事惊人的激增了，这应当使一切敬畏神的人警觉起来，寻求一种足以阻止罪恶洪流的办法。法庭腐败、官吏利禄熏心、贪爱厌乐、不节制的生活麻木了许多人的心智，以致撒旦几乎完全管辖了他们。执法者颠倒是非、贪赃枉法、擅行欺骗，在司法界中常见酗酒宣饮、放纵情欲、极度纷争与各种不诚实的行为。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古时在罗马教的统治之下，罪恶风行，灵性黑暗乃是他禁止圣经的必然结果。但在这福音真光普照、宗教自由的时代中，竟然仍有不敬虔的风气弥漫遍地，又有那因弃绝神的律法而产生的腐败流行各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现在撒旦既然不能再用禁闭圣经的方法来使世人服在他的统治之下，他便想出另一个方法来达到这同一个目的。原来破坏人对于圣经的信任和毁灭圣经一样能符合他的宗旨，他若能使人相信神的律法不再约束人，他就很容易的领人去干犯律法，正像他们完全不明白律法一样。况且他今日像古代一样利用教会去遂行他的计划，今日的各宗教团体已经不肯听信圣经所明显提示的那些不受人欢迎的真理，所以为要推翻这些真理起见，他们便采用了一些荒谬的解释和看法，公然播散怀疑的种子。 他们固守罗马教的异端，相信人的灵魂永远不死，而且人死后仍然有知觉，这样就放弃了那足以抵挡招魂术之欺骗的唯一防线。同时，那主张恶人永远受苦的道理已经使许多人不再相信圣经。及至有人传讲第四条诫命的真理，并劝导众人加以注意的时候，他们便看出这条诫命吩咐他们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但一般讨人喜欢的教师既想摆脱他们所不愿实行的本分，只得向人宣讲上帝的律法已不生效，这样他们就将律法和安息日一同废弃了。当复兴安息日的工作广为传开的时候，这种反对上帝律法来规避第四戒之要求的运动也要几乎普及全世界。宗教界的领袖所讲的教训已经为不敬虔的风气、招魂术以及对上帝神圣律法的轻蔑开了门户，现今存在于全基督教界这种罪孽应当由这些领袖负起可怕的责任。怀斯姆这里就在说，实际上很多礼拜天的牧师啊、传道人，他们说上帝的律法不用遵守了，已经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他们就是指的是第四条诫命。你说要他们去犯奸淫，要他们去不孝敬父母，他们也觉得这也不会，但是其实他们就是不守安息天啊，但是他们又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所以索性就说上帝已经把诫命钉在十字架上了，可以不遵守了，耶稣帮我们遵守了，但是其实他针对的就是第四条诫命。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弟兄姐妹认为我们好像传安息日，我们就真正遵守了安息日，其实不是这样的。而且在我同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和这些传道人的接触上，我还发现越是口口声声讲要守安息天，越是把安息日当作所谓的上帝的印记的这些人，其实越是律法主义者，越是违背上帝律法的人。律法主义者其实正好是违背上帝律法的人，正是这些人他可以在安息天公然的迫害讲道人，他可以在安息天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完全违背了安息日的圣洁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自己是属于基督福音安息会的，或者自己安息天做礼拜，自己好像就是在遵从安息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心底里愿意去遵守神的律法，而不是口头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白。但正是这一等人倒要主张说，世人罪恶之败坏的迅速蔓延，大半是因为众人破坏了他们之所谓基督教的安息日及星期日。所以说，若能例行遵守星期日的律法，便可大大改善社会的道德。这种宣传在美国尤为迫切，因为那里也正是真安息日的道理传得最广的地方。在这里，禁酒的工作就是最特殊而重要的改革运动，往往被人利用，与提倡守星期日的运动并行。那些提倡守星期日的人就此自命为努力促进社会最高福利的人，因此凡不与他们联合的人便被斥为禁酒和社会改良运动的敌人。但在实际上，一个提倡异端谬道的运动，虽然和一个本身是善良的工作合在一起，并不足以使那些异端谬道更加显为合理。比如我们可以改装毒品，把它掺和在养生的食物里，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本质。事实上，它倒成了更危险的毒品，因为人们更容易把它误吃下去。撒旦的一个巧计就是用恰够分量的真理来搅拌假道，使那假道显为合理可取。提倡守星期日的领袖可能也提倡一些众人所需要的改革以及与圣经相合的原理，但只要其中仍有一个与上帝律法相违的条例，主的仆人绝不可与他们联合，因为要他们放弃神的诫命而去遵守人的教训是无法证明其为正当的。清教徒，美国的那些最早的移民美国美洲大陆的这些清教徒们，他们就认为星期天是安息天，所以当他们在提倡守星期日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要守星期日，他们在提倡要守安息日，但他们的安息日不是一周的第七日，是一周的第一日星期日。撒旦要利用这两个大异端，就是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为圣日的道理，使世人受他的迷惑。前一个异端是给招魂术布置条件，后一个异端使人产生一种同情罗马教的心理。 美国的基督教徒将要最先伸手越过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还要把手伸过深渊与罗马教勾结。在这三合一的大同盟之下，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去摧残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在怀斯姆这里，这巴比伦的大臣的三个组合，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在这里怀斯姆这一段其实就是美国的招魂术、美国的基督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三个哈。但是到底以后历史会怎么来看，会怎么来发展，我们今天还是不知道哈。招魂术越是模仿今日有名无实的基督教的样式，就越有力量欺骗并牢笼人。按照现代招魂术的说法，撒旦自己是悔改为新了，他要以光明天使的姿态出现，借着招魂术为媒介，他将要施行神迹，医治疾病，做出许多令人不能否认的异能。这些邪灵将要自称相信圣经，并表示尊重教会的种种制度，这样他们的工作便要被众人接受，被承认为神圣全能的表现。现今在一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和不信的人之间，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教友们喜爱世人所喜爱的事，所以随时可与他们联合。同时撒旦也定义要使他们合而为一体，以便把他们全部罗织在招魂术的行列中，来增强他的势力。罗马教徒素来以神迹奇事为真教会的可靠凭据，所以也必很容易的受这行奇事之能力的欺骗。至于一般的基督教徒，他们既然抛弃了真理的盾牌，就要同受迷惑。罗马教徒、一般基督教徒和世俗之徒都要一同领受这背了十亿的金钱的外貌。他们要在这个同盟中看到一个必能叫全世界的人悔改，并引进那仰望已久的一千禧年的大运动。借着招魂术，撒旦要以人类的施惠者的姿态出现，他要医治众人的疾病，并要提供一种新的和更高尚的宗教制度，但同时他也要进行毁灭的工作。他的试探使无数人趋于败亡，不节制使人失去理性，于是放纵情欲，互相纷争和杀人流血等事便相继发生了。撒旦最喜欢战争，因为战争能激起人类最恶劣的情绪，然后正当他们沉溺于罪恶与流血之中时，他就要把他们少数如数推到永久的死亡里去。撒旦的目的是要鼓动列国彼此征战，这样他就能转移人的心思，叫他们忽略他们应当从事在上帝的日子可以站立得住的准备。撒旦也会利用天然的灾害，把许多没有准备好的生灵收入他的仓库。他已经研究过大自然的奥秘，并在神许可的范围之内竭力控制这些自然的能力。当他得到许可去磨练约伯的时候，约伯的羊群、牛群、仆人、房屋和儿女等是多么迅速的一扫而尽，而在一刹那间，灾难接二连三的降下来了。唯有神能保护他所造的万物，并荫庇他们脱离毁坏者的势力。但基督教界已经表示轻蔑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主必要照着自己说的话去行。他要从地上收回他的福惠，并从那些背叛他律法而又教导并强迫别人如此行的身上撤回他的保护。撒旦必要统治一切不受上帝特别护卫的人，他要向某一些人赏恩，使他们兴旺，以便推进他的计划。但他也要使另一般人遭遇患难，同时叫他们相信那使他们受苦的乃是神。所以上帝对人的最大的惩罚就是从地上收回他的福惠，收回他的保护，这样一来人就落在撒旦的手里了。但是上帝这样做不是上帝任意妄为，而是人自己拒绝上帝的后果啊！人自己拒绝了上帝，不愿意受他的保护，所以上帝尊重人的选择。撒旦一方面向世人显出自己是一个大医师，能医治他们所有的疾病，但另一方面他却把疾病和灾祸降在世上，直到许多人口稠密的大都市荒废冷落。这个像不像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今天他仍在工作，在海洋与陆地上的许多意外事故和灾害中，在大火灾中，在剧烈的暴风和可怕的冰雹中，在暴风雨、水灾、旋风浪潮和地震中，在各处地方，在千变万化的形势之下，撒旦正在施展他的能力。 成熟的庄稼被他一扫而空，饥荒和艰难就接踵而来。他分布致命的毒菌在空气中使成千成万的人遭受瘟疫而死，这些灾害将要越久越多，也要越来越烈，毁灭要临到人类和走兽，地上悲哀衰残，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随后那大骗子撒旦要使人相信这些灾祸都是那些侍奉神的人所招来的，那真正激怒上天愤怒的义的人要把自己所受的一切灾祸归咎于那些顺从上帝诫命的人，因为他们顺从的行为对于犯法作恶的人乃是不断的责备。有人要宣布说，那些不守星期日的人已经得罪了神，所以遭致这许多灾祸，而且除非人人严格执行星期日的律法，这些灾祸也不停止。他们还要说，那些宣传第四条诫的人破坏了众人遵守星期日的心，所以他们是扰乱民心的，使众人不能重得上帝的喜悦和属世的昌盛。这样，那在古时控告上帝仆人的话，要根据同样无理的借口重提出来。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夫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当民众听见那些诬告圣徒的话而被激怒时，他们就要追随叛道的以色列人，而以从前对待以利亚的方法来对待神的使者。那借着招魂术显出行神迹的权势，必要行使他的势力，去攻击一切宁愿听从神而不听从人的人。邪灵要传出信息说，神已差他们来说服那些反对星期日的人，叫他们看出自己的错误。这些邪灵竭力声明，世人应当遵守国家的律法，如同遵守上帝的律法一样。他们要因神的罪大恶极而表示悲愤，并赞成宗教领袖们的见证，说社会道德的堕落是因为人亵渎星期日的缘故。凡不接受这种见证的人，必要惹起群众极端的愤怒。撒旦在这次与上帝子民进行最后争斗中所用的策略，与古时他在天庭发动大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那时他口头上说是要巩固神的政权，同时却暗地里力图把他推翻，但他还把自己的努力进行的破坏工作诬赖到忠心的天使头上。在罗马教的历史中也明白地显示出这同样的欺骗手段，他自称是天庭的代理人，同时却力图高举自己超过神，并想更改神的律法。在罗马教的统治之下，那些效忠福音的寻道者倒被斥为作恶的，被宣布为撒旦的同盟者。罗马教用尽方法，污以臭名，蒙以羞耻，使他们在民众眼中，甚至于在他们自己眼中显明为穷凶极恶的罪犯。从前如此，现今也必如此。当撒旦企图毁灭那些尊敬神律法之人的时候，他反要使他们被人控为犯法的、侮辱神的和使灾难临到世界的。上帝从来不勉强人的意志和良心，但撒旦用来控制他所无法诱惑之人的一贯办法，就是用酷刑加以压迫。他企图用恐吓或武力来控制人的良心，叫人崇拜他。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便利用宗教和政治双方面的权威，鼓动他们故意冒犯神的律法，去执行人为的律法。一切遵守安息日的人要被斥为律法和治安的公敌，为破坏社会道德风纪，引起叛乱与败坏，并招惹上帝刑罚的罪魁。他们信仰方面的坚贞要被人斥为顽固、刚愎和藐视权威，人要控告他们犯了反抗政府的罪。许多否定上帝律法的传道人要在讲台上宣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服，因为他们是上帝所命定的。在各地的法院和审判厅里，遵守诫命的人要被诬告并被定罪，恶人要给他们的言语染上虚伪的色彩，给他们的动机加以恶意的歪曲。当一般基督教会拒绝了圣经中维护上帝律法的清楚论据之后，他们便要竭力设法叫这些他们所无法用圣经推翻其信仰的人闭口住声。 他们虽然闭眼不顾事实，但他们这时正在走一条路，其结果必使他们逼迫那些因信仰的缘故而不肯按照全基督教界所行的去行，又不承认教皇所立之为安息日的人。教会和政府中的要人将要联合一致，用贿赂、劝诱或强迫的手段，使人人都遵从星期日。他们要用强迫人的法令来弥补星期日所缺少的上帝的权威。现今，政治方面的腐败正在破坏人的爱护公义和真理的心。所以，就是在这爱好自由的美国，官长和议员为要博得众人的欢心起见，将要依从群众的要求，制定一条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法令。到了那时，那曾以极重的代价换来的宗教信仰自由便不再为人所尊重了。在这迫近的争斗中，我们将要看见先知的话字字应验。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怀斯牧把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上帝通过圣灵启示给他，怀斯牧告诉给我们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先知之所以用这么明白的话语将这些信息告诉给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在这幕后警醒，要我们自己省察自己，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能够重新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求主保守看顾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既然知道将来要怎样发展，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也看到美国在最近所有的这一切的现状，其实真的我就发现这一个爱好自由的美国它将来会变的。美国被人看为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但是它会变它会变。那以极重的代价换来的宗教自由将不再为人所尊重。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家正在慢慢变化，弟兄姐妹，所以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愿我们警醒我们自己，让我们趁着可悔改的日子，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去寻找他。